是什么样的一位神。那么因为我们从中国人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嘛，所以就是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看神是怎么看的。因为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太一样啊，有些人有一点基督教背景，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是基督徒，有些不是。但是我们基本上对神的概念，你听到这个字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很自然而然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观念就会带出来。那么所以我先谈这个，然后第二部分我才谈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基督教对神的概念。那么这一比较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状况是如何。那么那当然在这个中国传统天神观里面，我会提到最古老的这个神的概念，然后目前大概在一般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呢，可能以儒家思想中对神的概念作为一个主流，主要是依据这个儒家的观念。但是民间信仰里面又有很多对于神的概念，所以呢这些都要稍微做一点介绍，然后最后我再做一点这个结论。那么不过我有点好奇哈，我们当中这些来的这些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当中有多少你自己已经算是基督徒，不管受洗不受洗，不过至少你已经接受基督教，有多少是？好 ，OK， 那么少数几位不是，好，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大概重点知道怎么摆在哪里，还有一些需要举的例子这一点。那么我先说一下中国传统的神的这个概念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从中国传统的神的概念来讲，昨天晚上其实赵天恩博士他有稍微提到一些，所以有一些地方我想昨天你听到的话你大概也可以有一点点了解，就是说中国整个的历史越古老的时候，中国人的神的概念跟基督教的概念是越接近的，越在后来的发展就越来越偏远啊。所以这个基本的概念我想昨天赵天恩博士是讲的很清楚提到这个事情。那当然有一本书尹志明要写的，我想今年会出版，但是我那天在问苏云波牧师，他说写了大概他是准备从最早时候写起，就夏商周开始写起，那现在写到秦朝了。当然秦朝汉朝唐朝这还有人有写，还要写到民国哇这个渊远流长。那么他本来据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构想是他找一些朋友帮忙，那么每一个人呢，当然他都是国内的，很多现在在海外了，那么找他们帮忙，其实他找他们写一些或者收集一些资料，他自己要来写。那么这些朋友呢也帮了忙了，写了，结果写出来不是材料，他让他写材料，比如说你去查什么书，给他一些资料，然后自己一个人写，结果每个人都写成一篇文章了。写了文章以后，尹志明一看不合他的意，然后呢研究做得不够深，所以那个做了大概我不知道做了几个月半年等之类，就全部白费，所以现在他从头写起从头找资料，所以因此呢现在目前进度一半，本来今年上半年就要出的那本书，就是希望更彻底的谈到今天这个题目，他是准备从夏商周一直讲到现在中国人对于神的概念这个演变的过程啊。当然他是搞中国哲学的吧啊，所以他会谈到很多东西。那么尤其是我这边可能有一部分我没有摆的太多，不过我等一下说明的时候会收说明的。在中国传统神的概念的里面有一部分我这边没有特别说的，但是也必须注意的，也是袁志明最大的兴趣的，他本来要写的书的内容跟现在他说要写的是有点不一样，他本来最有兴趣是要研究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神的概念。当然你知道老子道德经从来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的啊，他没有提到神，他提到道嘛啊。那么但是基本上他有一个天神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从这个里面他想要追溯，意思是说他认为，那个我个人私下跟他谈的时候，袁志林是认为这个是怎么讲，如果你对圣经有点了解的话，你知道圣经中有个人物叫约伯，约伯记的约伯 约伯呢，他当然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作者，他当然是认识神的人。可是约伯呢，是在所谓的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以色列族裔之外的一个人，所以他不是属于犹太民族的以前或以后的，跟犹太民族本身没有关系的，但是确实认识神的一个人。所以原志明的意思就是，老子是中国的约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属于犹太民族系列，可是他觉得老子对于上帝的认识跟圣经的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他要引经据典的把整个道德经不是改写一遍，就重新解释一遍解释完以后，他会觉得说道德经几乎可以列为圣经的一部分他有这样一个野心和计划。不过他现在显然他写的东西不是局限在老子了他要从更老子之前的夏商周开始写起，然后又要写到近代来了，对这个整个的角度就不太一样了。不过我相信如果他这本书写完出版以后，我想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话，我想是很值得参考的会深度上会蛮不错的。那么不过简单的几样呢，我提一下，就是中国古代就是差不多在春秋战国之前，那么中国人对神的概念呢，我说比较接近圣经中的或者基督教里面的有独一神的概念。那么当然第二堂我会谈到基督教的神的概念的时候，我会提到基督教神的概念是一个有一些独特的概念，我这个独特在我第二堂会强调的，就是这个独特也是在目前所谓世界宗教来比较的话呢，基督教神的概念是有独特性。这个独特性你接不接受它是独一，有些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愿意接触基督教、信个基督教也可以考虑的。不过一听到这个基督教是独一的、独一无二的，心里就不舒服。那我现在在说独特性的时候，独特跟独一有关系但并不等同。独特性就是说当你提到神的概念，即使你从历史的转到今天的角度，你说世界有宗教多少个，成千上万或不知道多少，但我说基督教对神的概念在所有世界宗教中是独特性的，就是除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不是说别的宗教没有神呢，我只是说基督教特殊概念下的神观跟别的宗教都不一样。所以因此你在选择宗教，当我们提到殊途同归的时候，你要了解一件事情，殊途同归除非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本质，那么你的共通本质通在哪里你要搞清楚。那么基督教有些独特性，那么这第二堂我会详细提到的。因为我这边只是约略提到，譬如说基督教神的概念当中，神是万物的起源，是造物主 creator， 这个概念是基督教的独特概念。当然我在说独特性，第二堂我会讲的时候会好几个独特性，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是独有基督教才有的。因为如果单单说创造神的概念，回教是有的，那我说基督教跟回教相对比，你要说它独特什么意思，比方说还是不一样。那不一样不是在造物主的这一点，在别的方面。所以把几个我们叫做 criteria 几个要件摆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完全等同的一种神的概念的，那基督教是有它一个独特地位的。那你接受不接受，同意不同意，你的感受上、你的经验上认不认同，那是你自己要去体验的。如果体验到是这个的话呢，你就会像一般基督徒会同样的一个结论，如此一家别无分号。就好像我认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我认识他了，他是怎么样的人我很了解。今天有另外一个人跟我讲说，他也认识一个人跟我认识这个朋友同名同姓，可这个人是坏透了，哇讲一大堆。我一听名字是一样，籍贯是一样，说的有些东西是一样，可是性格不一样，所以你说的跟我说的不一样。所以我可以有把握的说，你说的八成不是我认识的人，要不然除非你误会了他。有时候很巧合的同名同姓，搞不好还同一个省同一个城，但是就不同一个人。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其实是经验到的，就这个名字本身有一个东西，那是我经验到的。所以基督徒会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在旁观者来说你太武断的说了，可是对经验过的人来说我一点都不武断， 对，我不是依据一些第二手的资料，别人说的是我自己经验的，然后这样的话我来描述这一个人的性格，他的一些东西。同样我们对神有认识的话，你对神的本质会有一个认识。中国古代的天跟神的概念跟圣经中的概念是比较接近的，因为昨天赵天牧师也同样提到的，在中国早期的这个天也好或者是上帝也好，这两个名词基本上有几个特质是非常接近基督教的圣经中的概念跟犹太教的圣经中概念，就是神是造物主，而且神是一个我们叫人格化的神，就是 personal God。 personal God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神不是一个自然界的道理，自然界的道理这个后来道家以及中国后期的这些儒家学者慢慢发展，尤其在宋朝的新儒学以后，这个天慢慢变成一个天理，这个天理本身是没有感情的，天理本身不会对人有回应，对不对？所以你对天说什么呢？天会回答你什么呢？永远不回答。其实在孔子的时候已经慢慢的有这种反应，所以天和人哉，天不讲话的，也因此屈原跳汨罗江而死，他是写天问吗？他问了半天天也不回答。那孔子说天不说话，对，天和人哉，天不讲话。那天不言讲话呢，只是四时行焉，就四季有变化，所以呢天是不讲话，所以你只能看待四季的运作，哦，领悟出某种的道理。但是如果你是像屈原那样满怀忧闷，怀时不遇，哎呀，问啊，天啊，天啊，啊，天呢，一片沉默，那就只好跳河自杀了，对不对？所以中国那个天的后来的概念不再是人格化的神，但早期的是有的。所以在古书上我忘记是哪本书了，不过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他说圣人可以向天祷告，那么他那句话是这样讲，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祷告就是说如果你得罪了天你怎么祷告，神不理你，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其实圣经中的诗篇就有，诗篇就有，就提到说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神就避而不听，不听我们祷告啊，因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概念声音上诗篇跟中国人早期的概念是一样，所以表示说人是可以向天祷告的，天也回应人的祷告的，而且天也是公义的，因为你不公义的时候你获罪于天你就不能祷告等等。所以天是公义的，天是造物主，天是人格化的神，其实很多特质跟基督教非常接近的。那么当然天跟上帝的概念，基本上上帝是商朝用的名词，那么过作于天这个作品是来自于周朝时代，尤其是西周时代，孔子之前的西周时代。那么因此他用天的概念跟上帝的概念，其实不同的名词所讲的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东西。当然在中国文化跟思想中演变的时候，后来慢慢的上帝这个字眼慢慢越来越少用了，只有一直到后来道教以及中国民间信仰的时候还有这个上帝这个名词，就有玉皇大帝、玉皇上帝。那么你到道教的庙那个道观里面去看的话呢，有很多很多什么什么什么上帝这个名词。可在中国儒家的思想的作品当中，从孔子之后你从来没看过上帝这个字，但天是常用的，王阳明、朱熹、后来宋朝理学的也都用天这个字。所以在中国早期天跟上帝其实是两个名词在讲同一个东西，商朝跟周朝。那么到了后期的时候，很明显的上帝这个名词却是透过道教进入民间信仰以后成为普遍化的一个神的一个名称，不用天。相反的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儒家为主导的这些知识分子当中呢，用天这个名词，内容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用天。所以你会发现天跟上帝在中国的思想中这个名词是会出现的，可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那么在通常这个学者是这样说，它一个叫大传统，一个叫小传统。那么大传统是指什么呢？以知识分子为主流的那种思想，主流派的思想叫做大传统。小传统呢就是地下的 民间信仰，地下的民间思想，啊，好像见不得天日，却是深植人心的东西，叫做小传统。这个呢，不是在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传播的，可能不太常行诸于文字，在大文章里面没看到的。那么，因此儒家思想透过这个八股考八股啊，考试啊，做官啊，这个下来呢，差不多从汉朝初年开始，因为大肆百家不唱儒家啊，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取用了以后，从此之后，这个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就是每次考试都是四书五经嘛。所以2000年来主宰了中国的思想。可是这个思想我们称它为大传统，就是所有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但是不要忘记了，凡夫俗子这些不一定是去考八股的，不一定是中进士考举人的做秀才的，那些人呢，他也听你讲一些东西，他的一套仁义道德的观念呢，却是来自于小传统。这两个之间不是完全不同，不过有不同的渊源和流传。那么因此民间信仰是在小传统里面的。所以李洪秀全起义的时候，黄巾贼作乱的时候，那些人主导的思想不是儒家的大传统，是下面的。所以从社会学的分析来讲的话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西方国家、东方国家都是一样的，一定有两个彼此矛盾的东西，主流派思想跟地下的思想。然后这两个东西呢，台湾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矛盾的，上上下下，对不对？那所以西方国家来讲，同样如果你要这样算的话呢，从公元后400年到100年，基督教思想成为主流派的，这是大传统。对，西方国家有它的大传统，西方国家有它的小传统，也就是所谓它的民间信仰。因为西方国家原来跟任何的原始部落一样，也有它的精灵崇拜的。精灵崇拜，那么他也拜树啊，拜什么东西的，只是基督教势力很强的时候，这些东西被压力变成地下的。啊，这些东西成为隐藏在下面的东西，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用不同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圣诞节的 Santa Claus 不是大传统里面，不是基督教的，那是小传统的民间信仰。这圣诞从来没有 Santa Claus 跟圣诞老人的，哎，可是他们有 Santa Claus， 然后呢，有小鹿、斑比那个马车，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对，然后那个东西是哪里来的？你说是基督教的，这个圣经哪里有这个东西？对，基督教任何一个神父会讲这个吗？神父、牧师会同意这个？没有。但是每个人都是唱这种歌，好像相信小孩子都是每天会等个红袜子，哎呀，那老公头一天下来，哪里来的？这就是民间信仰，西方的民间信仰。西方的小传统。所以当你来了解这个的时候，你有这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当这个天跟上帝的概念逐渐从早期慢慢往后延伸发展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些概念已经慢慢有一些变化了。那么因此在最后我提到这个中国古代的天跟上帝的概念，慢慢的上帝变成民间信仰的一个名词，所以在民间信仰的神的名字当中，很多都用上帝、大地这种名字啊。那么但是在儒家的大传统里面几乎没有用过这个名词，但儒家传统相对的却一直在用天这个名字。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等一下我提到儒家思想的演变，慢慢这个天从独一的创造的人格化的神的概念，逐渐变成一种好像是泛神论。泛神论就是凡物皆是神，泛神啊，或者自然神论，自然界每个东西都是神，甚至到无神啊等等。这种发展的过程中，天逐渐的脱离这种人格化色彩，天不再是祷告的对象，天只剩下一个天理，剩下是天理在外面，还有天理在里面。那么宋明理学的时候，就天理在人心啊，真的，不管它怎么变的，大致上天成为一个抽离的一种人格化神的一个代表，不再成为祷告的对象，而寻求一个变成一个道理的这种东西。那么也因此，天的概念在现代的中国人来讲，比较是我们英文叫做 impersonal， 不是那么个人化的，不是那么亲切的， 只是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上帝，因为上帝好像只是个地嘛，是个人啊，所以因此比较 personal。 所以有趣的就是有一个专门研究这个中国宗教的一个女的，她是个天主教徒，在加拿大多伦多，那么姓秦，秦朝的秦，那么这个她英文名字比较有名的叫 Julia Chin。 那么这位秦教授呢，他曾经提到说，中国的天跟上帝的概念很接近，相对比或者平行的是，基督教在早期圣经里面也对神有两个名字，一个叫耶和华，一个叫神。所以我们今天唱诗不唱诗，耶和华，我们赞美你，对不对？那有时候人会说神呐、啊，那神跟耶和华这两个名词在旧约里面都出现，两个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一个叫做 Elohim 就是神 Elohim， 另外一个字是叫做 Yahovah。其实 Yahovah 其实是错误的翻译，其实原文应该可能叫做 Yahweh， 不是 Jehovah。 不过呢，这个 Elohim 这个神的名字希伯来文，那么单数的是就叫做 El， 所以在阿拉伯文这个闪族的语文，美索不达米亚的语文，这一个系列他们都同一个语言系列，都叫做 L。 那么 L 的这个复数名词就叫做 Elohim， 就这是个复数的神的名字。那 L 在阿拉伯面是 Allah， 就是阿拉神，所以回教的阿拉神是阿拉伯文的 L， 就是神。所以回教徒阿拉等于犹太人叫 Elohim， 同一个字，只是 Elohim 在希伯来文是用复数，单数就是 El， 阿拉伯人叫 Allah， 所以有时候叫 Allah， 阿拉神 Allah Elohim。 所以因此这个如果你稍微懂得旧约的话，旧约里面很多人的名字都是有一个 El 的音，以利亚 Elijah Elisha， 这个 El 都是同一个字。对，这个字头是神是我们的荣耀，神是我们的拯救等等，这个 L 这个音。这 Elohim 是神，中文翻译成叫做神。而用复数的原因是不是复数的很多神，而是说有时候是个尊称，好像我们中国说你，尊称一点就您，你跟您。那么在希伯来文的表达是把单数变成复数表达，那动词用单数表示说是单数的人，单数的神，可是用复数来做尊称 ，the Elohim 是这样来的。可是另外一个是耶和华，耶和华呢，其实它原来的字母是这样，就是说希伯来的字母如果把它转成英文字母的话，大家表达是这样表达。那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要发音的时候一定要母音 ，Elohim。如果你这个 Elohim 这个神的名字，你把这个拿掉，还有个 E 也是母音嘛？那请你念一下，你怎么念 ？LHM， 没办法发音嘛。那么 YHWH 你怎么念？念不出来啊，没办法念，就没办法念，怎么回事？因为犹太人是不准念神的名字的，你圣经上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不可妄称神的名字。所以这个字就是你只能看到，就像好像你读神啊，你要赞美你的时候，或者说耶和华，我要赞美你的时候，你要应该这样唱，他耶和华就赞美你。你要有时玩游戏不是这样的吗？我要念这个字，然后这个字到一个说不准念，然后你看念一看这，然后再念。所以他念到这个字的时候就吞个口水，不能念。念不出来，可是可以写，你可以看，你知道这是神，但是不能念。那问题是怎么念啊？那么包括有的人也得念啊，你要念的时候你不能念怎么办？他们用了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呢叫做 Adonai。 Adonai 这个字是希伯来文以色列文字里面的主，我们今天说主啊我赞美你， 这主在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念圣经，到今天还是这样。他念圣经的时候，我们的耶和华的字，他都念 Adonai。Adonai 其实跟这字没什么关系，只是相似的意思，是用这个来念。所以呢，后来翻译圣经的时候，英文圣经怎么翻呢 ？YHWH 就没办法念嘛，所以后来还是这样 ，Adonai， 他不是 A 一个母音吗 ？O 一个母音吗？然后这个母音吗？于是就 Yahweh， 当然这个 Y 跟 J 是同一个音哈 ，YJ。Yahweh 是这样来的，然后你知道它这个 W 跟 V 是同个音的，所以我们英文的 Yahweh 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把原来希伯来文的子音用 Adonai 的母音把它穿透起来，所以我们假定这个字原来应该念 Yahweh。 那现在研究希伯来文的人是说，不是，它其实就是 Yahweh， 就是说本来是 YHWH 对 ，Yah， 但是这个呢是 YAH 的 Yah， 然后 Yah 就好了 ，Yahweh Yahweh， 不需要 Yahovah， 日本的三个母音是两个母音就好了。那当然这个无所谓，反正这是本来不该你念的，那你要念要念 Jehovah 或者念 Yahweh 无所谓。但是这个神的名字在圣经上就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耶和华，那这个名词在旧约圣经中，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到第二章耶和华对亚当说，耶和华怎么的，对他是耶和华出来了，那么好像换神的名字了，第三章又回到神啊，有时候是神，有时候耶和华。那么在研究古文的人，他们是说其实这两个字主要的意思就是Elohim 这个神的名字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谈到神的超越，但神一超越就好像远离人间，所以是创造的神用 Elohim。 可当神对亚当讲话的时候就比较 personal， 这是耶和华对亚当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所以每一次跟人说话的时候都用耶和华，不用神。诗篇祷告的时候他当然说，神啊我赞美你，当然那个时候不一样，你可以对神，也有的时候说耶和华神啊，两个人名字放在一起。所以那个基督教庆他就说，诶，中国这个天天上帝好像也是一个比较一般性啊，天也上帝就比较 personal， 好像有两个有趣的一个对比，就顺便提出来给大家参考，同时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圣经上为什么有两个名字，神跟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叫做 personal name，神呢是一个一般性的名字，甚至是好像耶稣基督，耶稣是 personal name， 耶基督呢是个 title 啊，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或者直接称耶稣，或者只说基督都可以啊，耶稣基督是一个是 title， 一个是 personal name， 耶和华是比较叫 personal name， 那么神这个字就是这个 title。儒家的思想到了中周以后，慢慢的演变，是从天慢慢下来。因为为什么孔子孟子儒家都用天不用上帝，就是因为周朝的时候都用天嘛，儒家很少用上帝这个字眼了。而相对的却道教啊，不是老子庄子，老子庄子也从来没有用这个上帝的概念，没有用这个字眼，但是不太常用天这个字，但是偶尔会用，他用别的字，用道，用别的字眼。但是儒家的来讲，从孔子、孟子、荀子来讲，是常常提到天，常常提到天。那么大概你可以这么说哈，孔子、孟子跟荀子的观点，这个演变也有一个过程，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么说的：孔子呢，用我个人的说法哈，因为当然我自己本身不学哲学，碰到这种哲学的复杂问题的时候，也许我都是用比较简化的方法来处理。外行人讲内行话的话，就是把它简单一点，也许大家反而容易了解一点。你要请真正哲学家像袁志明这样写的话，写好长好长好长，讲到那个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本来就很复杂嘛。那我跟我又不是学哲，我是学理工的，然后还学神学，可是我也不搞哲学的，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如果要把它分类别的话，我是把孔子列为什么类的人呢？孔子是类似于不可知论者，那哲学上有一种人叫不可知论，就是说有没有天有没有神呢？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是无神论者，孔子绝对不是无神论者，但是他说他肯定有一位有人格化的神，创造的神，可以祷告的神呢，他又不是那么坚决相信的，所以他才说天何言哉，子不以怪力乱神，他不说，不说他否定吗？他没有否定啊，他只是觉得说就算有神，哎呀，何必花那么多时间讲那个呢？他觉得有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伦理道德啦，人跟人之间事情啊，他觉得这个更重要，对不对？所以他觉得未知生焉知死，何必讲死以后到底会这样会那样呢？好好知道怎么活下去就好了。所以他是一个实验主义者，所以是为什么他的思想主流主导了中国2000年？因为中国人民族本来就是比较实用的，不会讲一些太虚无缥缈的、太遥远的东西。那么孔子基本上心态是这样，因此孔子对于天呐、神的概念基本上是属于不可知论者，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话就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那孔子意思就是说：“我不知，所以我不说嘛。”他是不可知论者，很踏实、很务实，也很坦率，也不说假，基本上是孔子的这个态度。到了孟子的时候呢，有点不太一样。孟子也谈过，谈到天，而且这个孟子给我们的感觉呢，对这个天、对这个神的这个概念呢，你说他不相信神呢，他似乎又相信。譬如说哈，孔子最有名的，孟子有一名最有名的话，他是怎么说呢？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忠于其所不能有，为大罪。天要把大的责任给你，其实这观念非常接近基督教，对不对？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他是说什么呢？天要把重大的责任给予我们，所以他容许我们遭遇患难、遭遇痛苦、身体疲乏、心灵受挫折，然后呢，总而言之，最后呢，增益其所不能也，增加我们的能力、耐力、智慧，好让我们承担重任。哇，这样讲的话呢，你如果说你把它翻译的好一点的话，搞不好人家以为是圣经上某某人说的，非常接近圣经的观念。对，天会把责任给你，天会制造机会来磨练你，天会保守你、引导你、塑造你。哎，基督教不这样讲吗？所以孟子有这样的概念。可是也有别的地方或者更多的地方，你发现孟子在讲天的时候，他说啊，他讲到天就讲天性啊，所以然后他是人呢，我怎么知道天的意思呢？率性而为，照你的本性而为，这就是天理了。哟，还很简单，对不对？所以天没有一个外面的一个天理，那我这样顺着本性去做，那自然就是天。他强调人性本善，人性本善就是因为天他把他的性格放在我里面，所以呢，我照我本性去做，我本性是善的，那么天理就在我里面。所以天没有在外面，在里面，而且天。其实我跟天没有什么差别，哇！所以他这个观念呢，又似乎介乎于什么呢？所以说，孟子是无神论者，绝对不是，他不是无神论者，但他又不是完全不可知论者，因为他讲很多，他比孔子讲很多，孔子也是避而不谈的，我说他是不可知论，他觉得懒得花时间去讲这种事情，但是孟子呢，很喜欢谈，很喜欢谈。他又不是无神论，又不是不可知论，他到底算什么论呢？他是他也不是我们所谓精灵崇拜的半神论，他有点像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哈，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一种。这一种是什么样呢？这种人常常会提到神的名字，可这个神第一不是一个 personal god， 没有那种人格化神的那种特征，但他有某种的天理，所以他是从人格化的神当中抽离近乎于天理的东西。在美国的开国元勋很多都是德意志，最有名的是 Jefferson， 所以他的美国独立宣言天赋人权，对不对？我们人
啊、哦，是神给我们的什么？他一直要干，你看他那个独立宣言，你看他多少次要干，那他相信有神呢？所以他不是基督徒，他相信什么神呢？就杰弗森几乎观念很多方面跟孟子差不多，就是说他好像有一个神的概念，当然孟子是用天啊，他用这个，他有这个概念，可他的概念却不是一个真正的 personal God 这样的概念。那他的道德，他提很多东西的时候，几乎都脱离不了这个天。可是又没有让你感觉到他会跟天有什么祷告啊，或者什么东西。他几乎这个天好像就在我里面。那么很多早期的这个美国的这些自然神论的这些哲学家、思想家等等的话，他们觉得天赋人权，所以他觉得说我只要把我本分的事情做好，几乎好像我跟神差别不是太大的，所以我不需要特别去找一个外面的神去跟他怎么样。对，那基督教他当然不排斥，在整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他不排斥，但是又不是属于这个，就大概我是把孟子归类于大概是属于这种的自然神论的这种人。那么到了荀子又更晚一点了，因为孟子大概孔子是纪元前550年到480年左右，孟子大概纪元前370年到290年，荀子是纪元前300年到238年，所以差不多比孟子孟子死了以后荀子才出生，不对，荀子是孟子过世之前就出生，不过他们两个的年纪大概差个70-80岁，就是荀子又更晚一点，荀子几乎可以归类于无神论，荀子是无神论的，所以他不太谈天的，天的问题他几乎是 no god、他几乎是无神论，所以他一切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谈。那么当然昨天你参加我的专题就提到说关于人性的问题，荀子跟孟子有非常大的不同，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为站在 Jefferson 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你就发现，所以我说如果我要做研究，你可以把 Jefferson 的思想跟孟子去对比对比，他很多很像，真的相信天赋人权，所以又不知道什么家庭对来的，他基本上神迹在我里面，虽然他不像基督徒祷告，他也不常去教会啊，但是他就相信我里面还，所以根本是非常相信人性本善的，很有意思。但荀子呢，无神论，他几乎相信人性本恶，那么人性本恶又没有神，那怎么办？所以他是用理用法来约束人，所以他的理，所以在荀子谈到礼节的礼的时候，他的意就是说他几乎是像昨天如果你参加我的 workshop， 我提到说有一种 XYZ 管理学上有 X theory Y theory 跟 Z theory，X theory 是讲定人性本恶，那 X theory 的话，他在管理人的时候有很多规章条件。那么同时 ，X theory 的人在很多事情上，他用的方式是这样：叫你重复做一个事情，比如说生产线，工业生产线，重复做，到最后你的速度就加快，然后就很自然做。所以在 X theory 管理工厂的话呢，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工作，每天做一样的工作，40年做同样的工作。那你变成机械化的，按照每一个人几乎像工厂的零件一样。那如果你是 Y theory 的经理就不一样了，他常给你换工作，换换别的花样，让你会觉得说，哦，我可以做到这个，哦，我可以做到这个，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再是一个零件，你知道吗？所以他们有时候有一个生产管理小组，用 Y theory，Y theory 通常叫做人性化管理，尊重人性的尊严。所以如果你是汽车装配线的人，虽然你每天主的是我要吃，他会常常把你有的时候把你调到这个设计部门，调到销售部门啊，还有一个开车的时候，那你看看知道我装个螺丝，然后你看哇，我这个螺丝在整部车里面多大的作用，这螺丝一松整个车就啪咋这样了，哇，就有一个归属感，一个成就感啊，偶尔到你这个 salesman 然后再回来再装配的时候，你就觉得谁，我在做销售员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这个他会觉得说，哦，我不是整个工厂生产线的一个小螺丝钉，我也不是整个汽车里面的一个小螺丝啊，我怎么样？为什么？人性里面希望有这个东西，但这个是在 Y theory， 如果是人性本恶的概念，不是，你就重复做一个动作。所以荀子强调理的时候啊，他的意思是，跟训练狗一样，把人当狗训练，你狗训练狗呢？ 对不对？配合比较呢，是就坐下来。那你说搞一个乒乓球比较是，他可能不会做，那不会做的话呢，你让他电棒棒打他或者干嘛啊？那下次你一说是，那就不，他听到那个声音，他那个表情，他就要哦啊。那你让他吃东西呢，一样，你叫他说哎哎，他看了没干什么，那下次呢，好吃东西在这里啊，或者怎么？所以他们有时候训练狗很简单。他们就狗的身上绑一个电极，啊，譬如说，我说红灯一亮，它就吃东西；我说红灯一亮，那东西在这里，它不过去。那你这个电打开，啪，对，然后去，哎，一盘好吃东西。所以红灯一亮，它不过去就要电它；它一过去，你打开有一盘好吃的东西。所以几次下来以后，红灯一亮，它马上跑过去，不然它会挨揍。不然，而且是好吃的东西啊。那没有说绿灯，你要给他另外的东西。下次你要好像耍魔术一样，你把这电线都拿掉。红灯一亮，他马上去做什么？红绿灯一亮，马上做什么？但是说他会有颜色的辨别，他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不是，重复动作，他就知道在做什么。荀子是认为人在社会当中能够循循有礼，怎么样能够用礼，把每一个人机械化的训练成有一个动作。做人要怎么样啊？那当然从小开始，如果说对爸爸妈妈不尊敬，或者说叔叔伯伯来了不会叫，人家文件是很难的，叫叫不叫。那以前的话呢，不叫啪一头打几句以后，但是不会打。那我说厉害的爸爸妈妈就眼睛一瞪，就说你现在不叫，回家有的吃了啊，有这个排头吃的，哇眼睛一瞪，那马上就做什么，对吧？所以在荀子来看，这个礼是什么作用？就这个作用，因为人性本恶，因为本恶，所以就这样好好的管教他。那管教他之后呢，哎，就是好了。在社会呢，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法律的，是不是？这荀子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倡这个礼啊。所以儒家我们都叫提倡礼，那荀子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当然，我们常说儒家有各式各样的伦理道德啦。啊，三纲五常啊，一大堆。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贡献者就是荀子，就因为他有这个概念。那么神的概念当然就慢慢慢对他来讲就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他不去从这个形而上的方面去寻求什么天理啊什么，他很少提到这个东西。然后当然之后有漫长的时间的发展，那么真正又有点转变的时候，说到宋朝。宋朝的儒学，我们叫新儒学，又叫做理学。宋朝又叫理学，宋朝的理学，这个新儒家的思想呢，其实受到了影响，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佛教，那部分受到一点道教的影响。那么佛教当然，从东汉开始进入中国，最兴旺的时候是唐朝，那从唐朝的宋朝中间又隔了400年，所以经过唐朝的这个。发展之后，佛教已经在中国占有相当影响的地位。那么因此这个佛教的概念里面当中有一些思想就进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成为一个流行的思想。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新儒学的概念开始受到影响，就在于我昨天如果你参加我的课，我会提到是说文化更新，好像文化有一个兴衰起伏。那么因此文化好像有个周期，会从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中间有时候文化有一个危机。那么通常危机的时候就是在乱世的时候。那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大多数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比较有这个主力啊，因为在国家一般情况还好的时候，儒家的思想是很能用来。就当权派来管理人民的啊，所以大家都遵守一些规则。但一到乱了以后呢，对儒家的思想就好像失去这个根基，以致就管不了。所以每一次啊，国家兴盛的时候，像西汉汉武帝啊，那个时候很强的时候，儒家哇很高。到东汉我就说乱世，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呢，佛教就进来了，就因为在那个低迷的情况之下，面临危机，就新的东西就进来。那唐朝的时候。初期就是战争，然后到了唐朝的初期开始慢慢的稳定的时候，韩愈、柳宗元开始的时候，唐宋八大家哇，儒家又起来了。为什么？太平盛世。直到宋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宋朝的国家局势是比较弱，尤其北宋被金国打败以后， 迁居南边，所以宋朝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是说国家情绪不强，国家情绪一不强，儒家就低微。那因此这些儒家的学者就觉得有危机感，所以要振兴儒学，才有新儒学。那一谈到振兴儒学，就要加入新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把佛教加进来，就产生了理学或者新儒学，英文叫做 Neo-Confucianism， 就是新儒学。那这个时候他新儒学加进来的话，当然这里面谈到很多很多东西，不过我们只是集中谈到什么的概念。新儒学的发展当中，就把佛教，但是佛教你说有没有神，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了。但是至少把佛教里面的一些概念引进这个儒家思想，产生新儒学以后呢，因此这个神的概念又形成另外一个不同的面貌。那这个话我要先讲一下，佛教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那么我们多多少有些机会接触到佛教哈，不管你自己家庭的背景或你的朋友，那尤其台湾来的，十个有七八个总会接触到，甚至他的家庭背景就是佛教背景。中国道理来的，我想早期1950年以前，可能你的家庭十之七八不是道教民间信仰就是佛教，那经过50年以后呢，可能都铲得干干净净了，所以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但台湾来的来讲，这个佛教就是常常会接触到。可是很多人对佛教有一点误解，误解是在这于说，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佛教徒，我们就是说啊，那个拜菩萨的佛教徒是不是都拜菩萨？你要了解，不多佛教徒都拜菩萨的，不过很多佛教徒拜菩萨的。可是拜菩萨的佛教徒大多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因为中国由于宋朝之后开始变成尤其明朝宋朝之后就发展成三教合一，道教、佛教、儒家他们混在一起以后，所以你要填宗教调查表，你信什么教的，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很少人填儒教，因为儒家的思想是一个哲学思想，是一个伦理道德的依据。我信儒教吗？很少人写儒教。道教吗？哎呦，道教又是什么东西啊？怎么样？道教是不是意思你相信老子吗？那不太像。我找拜观音的。我拜妈祖的，我们拜关公的，关公妈祖，说实在，哪一教都不是。对，道教嘛，这个他有太清上帝，太清上帝就是老子嘛，那也不是太清，那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谁啊？归到哪里去呢？所以你说道教正统道教也不是，佛教当然没哪有关公的份，关公摆哪里去啊？对不对？你妈祖也没地方摆的，所以其实那些不是道教，不是佛教，什么都不是，是民间信仰。但是你说我那很多人，台湾像这样，台湾大概有30%-40%的人是相信拜妈祖的。那妈祖是福建梅州的一个女神，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民间信仰的神的时候会提到她。那么拜妈祖的人如果填宗教信仰表，你说他信什么？10个有9个会写我信佛教。那佛教的和尚各个都说拜妈祖的不是佛教徒啊，所以和尚说他不是佛教徒，他自己说我是佛教徒，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几千年来，1000多年来这样来一个三教合一以后，谁都不知道谁信什么了，然后搞不清楚了。只是如果你要回到原始佛教，然后从佛教历史来看，也许就比较清楚到底佛教原来信什么，就现在佛教信什么。那当然我没有时间详细的谈到佛教，我只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那么就像我刚刚说这边有这本书，这个气候与转化里面第二章我花很长篇幅讲佛教与中国文化汇通，那这个的里面就稍微详细的讲到佛教整个在中国的发展，怎样一步一步的发展，那这里面的变化啊就提到了。那么因此我简单这样说吧，释迦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的时候，佛教本身是近乎于无神论的宗教。说无神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书这样说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但是即使这样说的时候，我也要有点保留，就是说它是真的无神论吗？我个人认为啊，释迦牟尼是非常像孔子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要这样归类的话，释迦牟尼不是无神论者，他是不可思论者。所以在佛经来讲，谈到释迦牟尼的教训，那实际上佛经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论。今天有多少佛经是原来原始的佛教的经典？不要说是释迦牟尼写的，是不是释迦牟尼的徒弟写的都有问题，大多数都不是。 其他有关释迦牟尼讲，除了十个有九个拜，是学者之间的争议，甚至认为说不是。有一段话比较肯定的，比较肯定的是什么呢？他是佛祖问他的弟子说：“你们曾经问我有神吗？”然后他就问弟子说：“我回答什么？”弟子说：“你什么都没回答。”释迦牟尼说：“对，我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你们曾经问我有没有地狱，我怎么回答的？”弟子说：“你没回答。”对，记得我没有回答。你有人问我有没有天堂，我怎么回答的？弟子说：“你也没回答。”对，记得我没有回答。讲完他就死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到底是有天堂，有地狱吗？有什么？佛祖的意思，释迦牟尼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回答，我没有告诉你有，我也没有告诉你没有。另外一个意思，他也是意思说，我什么都没讲，其实就是只不以怪力乱神的另外一个翻版。我没说，但我说了很多什么呢？人生是苦，苦的原因是欲望。那么如何脱离苦海，断绝欲望？这我说了，对不对？所以照我所说的去做，我没说的，别说。那么问题在这里，后代的门徒呢，在跟随这个他以后的发展，却似乎走两个极端。一派是强调有神，强调有神的原因就是说，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没有神，对不对？对，那就有了。因此，在佛教有两大宗派，叫做有宗和无宗。有者强调有神，有者强调人有某些东西。无的这一派呢，不但是无神，而且强调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无。那么禅宗是属于无宗的。那么西藏喇嘛教的密宗是属于有宗。所以西藏喇嘛教你会看见满天神佛的。禅宗呢，在中国的禅宗的庙，你去看，你看不出特色。你要到日本的禅宗庙去，日本禅宗的庙进去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 nothing， 没有一个佛的像，什么都没有。你说菩萨啥也没有，只有一个房间可以让你坐禅，整个建筑以外一切空的，这就是禅宗，没有佛像。所以真正的禅宗的人不拜菩萨的，无。所以他是，那请你说释迦牟尼到底是不是有呢是没有呢？他就是不可说，不可说，他不说。这下面的人就一种人说他没说有嘛，所以就是没有。另外一派人说他既然没说没有，他就是有啊。然后两边各走极端，这都叫佛教。在这样的发展下来，那么宋朝理学儒心儒家受到这个影响，对天对神的概念是什么呢？受到这个禅宗的影响，就是偏向于无，偏向于无。所以这个宋朝理学里对于有没有一个神，基本上是属于无，也倾向于禅宗那种不立文字，他不要求立文字，然后呢从本心去求啊。所以他是禅宗的故事的这个传说，但是呢你没办法这个考证是真是假。那么据说了哈，这个佛经故事里面，这个故事也事实上是后来伪造的，就是说佛经故事实际上不是在这个释迦牟尼的时代，释迦牟尼是纪元前五百年，这个禅宗的故事都是纪元后五百到纪元后一千年出来的。他说最初禅宗成立的时候是什么呢？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有一天拿了一朵花，门徒很多，拿着花微笑，这一笑呢，大家都傻掉了。他笑什么呢？因为他说只有一个弟子回他一笑，这回他一笑那个叫迦叶，迦叶。那么佛祖就说了一句话，释迦牟尼说了一句话：吾有心法，我有一个心法，教外别传，是在佛教本门之外别传，赋予迦叶，就给了迦叶了。不立文字，因为是心法嘛，所以你其他都会写下来啊，这是没有的，只是会心一笑。不立文字，所以禅宗标榜是不立文字，所以今天的佛教的所有的著作70%-80%是禅宗著作，没有意思。禅宗标榜是不立文字，意思就是说任何的真理，任何无限的东西一写成文字就对了， 这不利于文字，可是不利于文字如何沟通，如何传达？所以呢，这禅宗就比任何宗派写的东西更多，为了表达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东西。这很有意思，这是一个矛盾啊。所以禅宗的故事，像我刚刚说拈花微笑，这个是禅宗的故事，是禅宗写的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禅宗有公案的故事啊，一大堆，真的，而且是中国文学里面非常丰富的、很有趣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是中国式的幽默的。那如果不写下来，那真的是哎呀，太可惜了。可是呢，原来是不利文字的，不利文字的。那这些东西后来成为心理学里面的某些东西，被朱熹、被王阳明、被这些人吸收转换，变成心理学的一部分。所以这些心理学的人也强调这个要静坐修心等等。那么王阳明提到良知的东西，有一些东西他说的话口气几乎跟禅宗在提到说人人皆有佛性就差不多了，你知道，但他用的名词不一样，转换过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宋朝理学的时候，天神的概念受到儒家受到这个禅宗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倾向于无神，而且呢这个天变得越来越不在外面，在我里面。所以因此他们比较是往里面去做修心养性的工作。最后我谈到的是民间信仰里面对天神的概念。民间信仰一方面本来传统上有精灵崇拜，就是拜山、拜木头、拜一胎的东西，本来就有，虽然到儒家开始以后就被压下去了但是这个人也不死掉了，民间信仰是存在的。道教跟道家的思想其实是两码子事，但是呢告诉这个民间传言说，道教其实是中国古老以来一直留下来的民间信仰，只是民间信仰还拜很多神，于是他就把道教里面的老子啊什么这些就灌进来，而且给他最高的称号叫做玉清大帝，最高的。那从此这个民间信仰就有一个堂而皇之的正式的面貌，叫做道教。所以道教是这样来的。但道教基本上也有一个特征，因为它本来是属于精灵崇拜，而且多神，所以呢多加一个无所谓。所以既然把老子供上去了，好了，那你就最大官、最大官的、最高最高的玉皇大帝、玉清大帝有了，下面大大小小小官呢也可以随时加上去。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关公啊、马祖啊这些通通放在道教的范围里面，就是道教有这个框框是可以的。你放在佛教框框里，那就是说他是何方祖师爷啊，对不对？如来佛是如来佛，弥勒佛是弥勒佛嘛，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那关公是哪一个佛？你摆不进去啊。那道教的框框倒是兼容并蓄，心胸宽大，什么都可以啊，所以什么都进来了。所以因此我们把拜妈祖的、拜关公的都列为道教，其实它跟老子没关系的。只是道教它本来我就说最原始的时候就是民间信仰，所以什么都可以拜，连石头都可以拜，石头公都可以拜，那 why not 就是摆进来嘛。那因此然后他再把老子一架上去，哇，老子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上本来就有至高的地位，他又把它一架上去。那当时在唐朝有一段时间道教跟佛教是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道教是怎么说的呢？佛教是印度的翻身啊，翻译外国来的嘛，翻身带来的东西，唯有我们道教中国土产，哇，打得要死啊。其实你要韩愈那时候排辟还有辟佛，就是要辟除佛教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也是认为说这是外国来的，就韩愈是用这种用民族主义的观念去排斥佛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所以他把老子一架上去以后，哇，这个正宗地位就起来了，而且呢摆起来也可以跟儒家什么也可以分庭抗礼，对不对？那如果你都是拜石头啊、拜树啊，这个不登大雅之堂嘛，所以老子一架上去就可以了。可是又允许空间，就是以后的都可以进来。中国民间信仰最大的特色是所有世界宗教当中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宗教，是什么呢？中国民间信仰是唯一所有世界性的各民族的，从原始宗教到最高级宗教当中，唯一有可能有办法让人做神的，我们中国叫封神榜。所以研究宗教社会学的人他提到说，中国的民间信仰是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它是有独特的这个社会功能。他说啊，中国的社会是这样子的， 这是地上人间，这是天上。地上人间也可以升官的，对不对？从小官变大官，地上人间也可以升官，天上也可以加官的，从小官变大官的哈。所以某某这个什么小官做得好，可以一直升的哈。等下我举个例子给你看。中国宗教设计最大的特别是，地上人可以升官，天上神也可以加官进爵的，然后人还可以变神。它设计有一个名词叫做 mobility， 移动性。所以有 earthly mobility， 地上的 mobility， heavenly mobility， 天上的 mobility， 啊，升可以降。然后在两个 dimension， 这两个之间的 intermobility， 这中国人的宗教观是这样。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如果你在世委委屈屈而死没关系，地上升不了大官，我把它升上去。搞得好，比如说你这个辈子盖一个庙，这个庙如果灵验的话，还可以加官进爵。所以关公死的时候其实蛮冤的，对不对？打败仗啊，对不对？他不是打了胜仗才寿终正寝的，打败仗被东吴给宰了，啊，很委屈啊。哎，现在关公哈，那天上的地位那可是不得了了，就有点安慰。所以你们地上人觉得，哎呀，委委屈屈的，哎呀，怎么样？没关系，你死了可能死了跟那条狗一样，在天上，哎，这下来有稳定作用，尊有人孝死孝忠一样，还有这个好处可以上去。那么地上当没话讲，但有趣的是，中国民间宗教里面各种的循环关系，最主要的引导是谁呢？地上的皇帝，地上加官进爵当了皇帝主持啊。天上的谁官谁加官？地上皇帝加的。台湾的妈祖啊，台湾的妈祖是宋朝时候开始的，到现在差不多一千年。妈祖的名称是从什么开始呢？在宋朝的末期或者那个时候是叫做妃子，你知道妃子是姨太太，是天上玉皇大帝的姨太太，叫妃子。到了明清的时候就变成贵妃，贵妃呢就变成姨太太里面的最高的。到了清朝，这个庆应皇帝的时候，最后像台湾这个地方你看到的话，庙它叫做皇后娘娘，皇后就最高了。所以你看妈祖原来是姨太太，现在变成大太太了。谁家的呢？皇帝家的，宋朝皇帝家、明朝皇帝家、最后清朝皇帝家。那现在有点麻烦了，现在没有皇帝了，是李登辉可以加吗？东西国内来讲，江泽民可以加吗？他会给加呢？就现在社会学家啊，西洋的宗教社会学家有点担心，中国这个巧妙设计的这个循环呢，中断了，没皇帝了，地上还可以，天上就没有人加官，而且地上身为天上的神也是地上皇帝加的，他把他封为变成神了，这很有意思。所以在中国民间信仰里面的神的概念就慢慢变成这样的东西。那因此当然难怪有时候谈到基督教的神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这个神怎么样，很有趣哈。刚才在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少数人，我们在唱诗赞美神，我们站起来唱，有好几个人不站起来，好几个坐前几排的。我想他心里，我想那一代还不是信主的朋友，我不会怪你。我如果你们当时有人这样的话，因为我想从中国国内来就是说，当年啊歌颂这个歌颂他占了多少啊，今天又来个歌颂赞美上帝，心里就不舒服。那其中有一个，因为神是什么，第二个神他值得我这样做吗？那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面，我觉得这些神的概念不管在儒家的思想，在中国民间信仰已经都变质到这个程度的话，我可以了解我们对神的确不容易有这样的敬意啊，然后要去尊荣，要去敬拜。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我想我必须停在这里，那么我们休息。